黑漆漆的矿井中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有人见利歹念起，捕获无辜矿工，带入精心布置的陷阱，置于死地。热情矿友变身杀人恶魔，漆黑矿井成了恐怖地狱。结局最终如何？敬请收听悬疑小说剧《神木》，作者刘庆邦，出品人刘鑫。
第三集。
姚主让人把唐朝霞的尸体放进了一间空屋，一位上岁数的姚工给唐朝霞合眼皮，合了两次也合不上。
我哥这是挂念家里的亲人呐、挂念俺爹俺娘，挂念俺嫂子，还有俺侄子侄女儿。我哥他死得太惨了，他这是死不瞑目啊。老宋，你赶快去找个地方打电报，叫俺爹来，俺嫂子来，把俺侄子也叫来。天哪，我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呀、我是真该死啊，我真该死呀、
我这就去。
宋金明低着头出去了，他没看姚主，他知道姚主会跟在他后面出来的。果然，当宋金明刚转过小屋的屋角，姚主就跟出来了。
你准备去哪里打电报？
我也不知道啊。
只有县城才能打电报，县城离这里40多里呢。
姚矿主，矿上能不能派人骑辆摩托车包送到县城去？我看见一个大型的红摩托车天天停在你办公室门口啊。
哎呀，咱们能不能商量一下？你看有必要让他们家来那么多人吗？
这个，
走走走，去我办公室里说。
关于赔偿金的谈判已正式拉开了序幕了。我理解唐朝阳的心情，他主要是想让家人亲眼看见他哥最后一眼。
唐朝阳的哥哥叫什么来着？
唐朝霞。
唐朝阳作为唐朝霞的亲弟弟，完全可以代表唐朝霞的亲属处理后事，你说呢？
这个事情你别问我，人命关天的事儿，我说啥都不算数，你只能去问唐朝阳。
刚好唐朝阳满脸怒气地进来了。
金明，你为什么还不快去打电报？
啊，我现在就去。哎呀，路太远，我想让矿长派摩托车送送我。
坐什么摩托车？矿长的摩托车是你随便坐的吗？你走着去，我看也走不大你的脚。你还讲不讲老乡的关系？死的不是你亲哥是不是？
小唐，来坐。
坐什么坐？
小唐，你别太激动，听我说几句好不好？你的痛苦心情我能理解，这事儿搁在谁头上都是一样。事故出本矿，我也感到很痛心。可是事情已经出了，咱们光悲痛也不是办法，总得想办法尽快处理一下才是。我想既然你是唐朝霞的亲弟弟，完全可以代表你们家来处理这件事情。我不是反对派你们家其他成员来，你想想这大冷的天，这么远的路，又快该过年了，你让你父亲嫂子来合适吗？再累着冻着他们就不好了。
哎，我又没遇见过这么大的事儿，不让俺爹俺嫂子来怎么办呢？还有我那侄子，他要是跟我要他爹，我这个当叔的怎么说呀？不然的话，让我们村的支书来也行。
支书跟这事儿没关系，他来算怎么回事？我从来不认识什么支书不支书。这事儿你想过没有？你们那里来的人越多，花的路费也越多，住宿费、招待费开销越大，这些费用最后都要从抚恤金里面扣除。这样七扣八扣，你们家得的抚恤金就少了。
我不管这费那费，我只管我哥的命，我哥的命100万也买不来。我得对得起我哥。
你这么说咱们不好谈了。
姚主把吸了一半的烟从嘴上揪下来扔在地上，踏上一只脚碾碎，自己到门外站着去了。唐朝阳没再坚持让宋金明去打电报，他又到停尸的小屋哭去了。
哥呀哥，我也不活了，我跟你走，下一辈子咱俩还做弟兄。
姚主又回到屋里去了，让宋金明去求一下唐朝阳的意思，看唐朝阳希望得到多少抚恤金。宋金明去了一会儿回来，对姚主说，唐朝阳希望得到60000。
不可能，根本不可能，简直是开玩笑，干脆把我的矿全端给他算了。哎，你跟唐朝阳关系怎样？
啊，我们是老乡，离得也不太远，我们是一块出来的。唐朝阳这个人啊挺老实的，说话办事啊直来直去，他哥更是老实，他爹啊怕他哥在外面受人欺负，就让他哥俩一块出来，好相互啊有个照应。
你跟唐朝阳说一下，我可以给他出到20000，希望他能接受。我矿不大，效益也不好，出20000已经尽到最大能力了。
去妈的，200块钱就想打发我们，没那么便宜，40000块还差不多。哎呀，我只能去帅一下试一试。
宋金明到停尸屋去了一会儿回来了。
唐朝阳退了一步，不要60000了，只要50000块，50000块一分也不能少。
20000块多一分也没有。
我看啊，这事儿啊干脆让县煤炭局和劳动局的人来处理算了，有上面的人压着头，唐朝阳就不会多要了，人家说给多少他就没脾气，这样呢你也省心，不用跟人家费口舌了。
万万不敢让上面的人知道这里死人了，上面的人一来就惨了。
九月里，姚主矿上曾经砸死了一个人，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，让上面的人知道了，小车来了一辆又一辆，人来了一波又一波，又是调查，又是开会，又是罚款，又是发通报。电视台的记者也来了，非要让他开口。那次事故处理下来，光现金就花了20000，还不包括停产造成的损失。临了，县小煤窑整顿办公室的人留下警告性的话，他的矿安全方面如果再出现重大事故，就封他的窑，炸他的井。
这次死人的事儿，若再让上面的人知道，花钱更多不说，恐怕我的矿真的关张了。快过年了，人人都在想办法敛钱，县上的人正在愁没地方下渠，他们要是知道我这儿死了人，不争先恐后来个大量繁殖才怪。
姚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封锁消息，他给矿上的亲信开了紧急会议，让他们分头把关，在死人的事做出处理之前，任何人不许出这个矿，任何人不得与外界的人发生联系，矿上的煤暂不销售，以免外面来拉煤的司机把死人的消息带出去，特别是对唐朝阳和宋金明要好好照顾他们，让他们吃好喝好，一切免费供应，目的是争取尽快和唐朝阳达成协议，让唐朝阳早一天签字，把唐朝阳的哥哥的尸体早一天火化。当晚，唐朝阳和宋金明不断看见有人影在窑洞外面游动，心里十分紧张，大睁着眼不敢入睡。
他们不会对咱俩下毒手吧？
敢，无法无天了。
宋金明其实很恐惧，他们可以把别人当点子，一无仇二无怨的把无辜的人打死，姚主干嘛不可以一不做二不休的把他们灭掉呢？宋金明起来重新检查了一下门，把门从里面插死，然后抓起一块整砖放在手边，示意唐朝阳也拿了一块，之后把窑洞里的灯拉灭了， 这样就等于他们置于暗处，倘若外面有人向窑洞接近，他们透过门缝就可以发现。果然有人来了，勾起指头敲门。唐朝阳和宋金明顿时警觉起来。
谁？
姚矿长让我给你们送两条盐，请开门。
哎呀，我们已经睡下了，我们晚上不吸烟。
送烟的人摸索着从门脚下面的空子里把烟塞进窑洞里去了。宋金明爬过去把塞进来的东西摸了摸，的确是两条烟，不是炸药什么的。停了一会儿，又过来两个黑影敲门，唐朝阳和宋金明同时抄起了砖头。
两位大哥，姚矿长怕你们冷，让我俩呀给两位大哥送两床被子来，这被子啊都是新的，两位大哥铺在身子底下保证暖和。
替我们谢谢姚矿长的关心，我们不冷，不要褥子。
两位大哥，我们姐们知道你们很苦闷，我们来陪你们说说话，给你们散散心，你们想做别的也可以呀。
哎呀，美人计。
哎呀，你们少来这一套，我们什么都不需要。
呀，大哥，开开门吧，外面好冷哟。两位大哥怎么忍心让我们在外面挨冻呢？
宋金明扯过唐朝阳的耳朵，对他耳语了几句。唐朝阳突然哭起来了。
哥，你死得好惨呐、啊、哥。你想进来就从门缝里进来吧，咱俩还睡一个屋。
这一招果然生效，那两个女人逃跑似的离开了窑洞门口。夜长梦多，看来这个事情得赶快了结了。宋金明和唐朝阳商定，明天把赔偿抚恤金的数目退到40000，不能再低了。第二天，双方关于抚恤金的谈判有了进展，唐朝阳忍痛退到了40000，姚主忍痛涨到了25000。唐朝阳和姚主都坚守自己的阵地，再次形成对峙局面，谈判进展不下去。唐朝阳就求救似的到停尸间去哭诉，这是唐朝阳的一贯策略。第三天，姚主一上来就单独做宋金明的工作，对他俩进行分化瓦解。姚主把宋金明收成老弟，让老弟帮他做做唐朝阳的工作。
今后我和你就是朋友了。
那要我们怎么做了？
这是1000，老弟拿着买烟抽。
姚矿长啊，这可不行，这钱我可万万不敢收，要是唐朝阳知道了，他会骂死我的呀。哎呀，不是我替唐朝阳说话，你给他25000抚恤金是有点少啊，你多少啊再加点，我倒是可以跟你说一说。
我给他加点是可以，不过加多少跟你也没关系，他不会分给你的，是不是？30000，这可是天价了。
哎呀，这个数啊离唐朝阳的要求还差10000呢，我估计唐朝阳不会同意的。
要不怎么老弟帮我说话呢？我看老弟是个聪明人，唐朝阳也愿意听你的话。
姚主怎么看出我是个聪明人呢？难道他看出了什么破绽不成？姚矿长的话我可不敢当啊，看来我应该离这个事儿远点，要不是唐朝阳非要拽着我来这儿等他2天，我前天就走了。
姚主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，把放在桌子上的钱拿起来合在一块儿。
这是2000，算是我付给老弟的辛苦费，行了吧？我当然不会让唐朝阳知道，也不会让任何人知道，你放心就是了。
姚主扯过宋金明的衣服口袋，把钱塞进他口袋里去了。这次宋金明没有拒绝。
30000加2000，实际上是32000。30000我和唐朝阳平均分了，每个人可是15000，我多的2000等于17000，
这样离预定的20000目标相差不太远了啊。
好吧，我再去朝阳那里啊做做工作。
宋金明把唐朝阳的工作做通了，唐朝阳只附加了一个要求，火化前给他哥换一身新衣服，穿西装打领带。姚主答应得很是爽快，之后骑上他的大红摩托车到县里银行取现金。唐朝阳和宋金明在窑洞里如坐针毡，生怕再出什么变故。姚主是上午走的，直到下午太阳偏西时才回来，像是喝了酒，脸上黑着，满身酒气。
小唐，上面为防止年前突击发钱，银行不让取那么多现金，这些钱是我跑了好几个地方跟朋友借来的。这是20000，另外这是8000，你当面点清。
不是讲好的30000吗？怎么只给28000？
你这个人讲不讲道理？考虑不考虑实际情况？这些钱还是我借来的，不就是短2000块钱吗？怎么着，把我的2根手指头剁下来给你填上吧。
妈的，上当了，这个狗日的姚主啊，怎会算小账。
唐朝阳从口袋里掏出一团脏污的手绢，展开把钱包起来。火化唐朝霞的时候，唐朝阳和宋金明都跟着去了，他们就手把钱卷进被子里，再把被子塞进蛇皮口袋里，带上自己的行李，打算从火葬场出来，带上唐朝霞的骨灰盒，就直接回老家去了。唐朝霞的尸体火化之前，火葬场的工作人员从他口袋里掏出一个透明的塑料袋，里面放着一张照片。隔着塑料袋看，照片上是4个人，后面是唐朝霞两口子，前面是他们的2个孩子，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。唐朝阳把照片收起来了，宋金明说把唐朝霞的鞋子带走做个留念，唐朝阳没有说什么。唐朝阳把唐朝霞的骨灰盒放进提包里，当即和宋金明坐上长途汽车奔到另一个县里去了。他们没有到县城下车，而是半路就下车了，下车的地方还是山区。他们背着行李往山里走去，走到一处报废的矿井旁边，他们前后看看无人，才在一个山洼子里停了下来。他们各自坐在自己的行李卷上，唐朝阳对宋金明笑笑，宋金明对唐朝阳笑笑，笑得有些异样。
我们又胜利了。
是啊，又胜利了。
你怎么了？无精打采的。
没咋，这几天啊精神紧张得很，猛一放松下来啊觉得特别的累。
哼，这属于正常现象，等见了小姐，你的精神头马上就来了。
但愿吧。
唐朝阳把唐朝霞的骨灰盒从提包里拿出来，一下子扔进井口里去了。这个报废的矿井大概相当深，骨灰盒扔下去半天才传上了一点落底的微响。这一下，这位真名叫袁清平的人算是永远消失了，他的冤魂也许千年万年都无人知晓。唐朝阳把那张全家福的照片也掏出来撕碎了，扬手往天上撒了一下，碎片飞得不高，很快就落地了。有2个碎片落在唐朝阳身上，他有些犯忌似的赶紧把照片摘下来。
拿出来吧。
什么东西？
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呀？
听不懂。
我看你小子是装糊涂，那双鞋呀。
哎，这狗娘养的啊，他一定也知道了唐朝霞的钱藏在鞋里。哎呀，一双鞋有什么稀罕的，你想要就给你，是你哥的遗物嘛。
宋金明从提包里把鞋掏出来扔在唐朝阳脚前的地上，唐朝阳拿起一只鞋， 伸手就把鞋舌头中间夹藏的一个小塑料袋抽了出来。
鞋本身是没什么稀罕，我主要是想看看鞋里面有多少货。看见没有，银子在里面呢。
切，哎。
唐朝阳把钱掏了出来，数了数，才280块钱。
才这么一点钱，连搞一次破鞋都不够。你说，这小子怎么就这么一点钱呢？
我哪知道啊？
唐朝阳把钱平均分开，其中一半递给宋金明。
这是你哥的钱，你留着自个儿花吧啊！
你他妈少来这套，我不会坏了规矩。拿着。我还纳闷呢，姚主讲好的给咱们3万，数钱的时候少给2000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你这是啥意思？你说你是啥意思？你要不说清楚啊，老子跟你没完。
哎呦，你恼什么呀？我又没说你，我是骂姚主那个狗日的说话不算话，拉个屎橛子又坐回去半截。
你以为姚主是个好东西啊？啊，哪个姚主的心肠不是跟煤窑一样一黑到底？
坐了汽车，坐火车，2天之后，唐朝阳和宋金明来到了平原上的一座小城。按照原来的计划，他们没有急于找新的点子，着实在城里享乐了几天。住进小城的当天晚上，他俩就在一家宾馆包了一个双人间。他们刚进房间，打开电视，刚在席梦思上用屁股蹲了蹲，试了试弹性，就有电话打进来，问他们要不要小姐。宋金明在电话里问了问行情，跟人家讲好了价钱，就让两个小姐到房间里来了。分头回家时，他们俩约定，来年正月20那天，在那个小型火车站见面，到时在一块儿合作做生意。他们握了握手，还按照流行的说法互相道了好人一生平安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小说剧《神木》，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感谢您的收听。